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这是美国之音在2015年10月23号美国东岸时间早上4点，北京时间下午5点现场播出的中文节目。欢迎您收听。首先播报国际新闻。俄罗斯对叙利亚西北部城市伊德利卜发动致命空袭后，土耳其更加严厉地批评俄罗斯在叙利亚境内采取的空袭行动。土耳其总理达武特奥卢星期二说，俄罗斯在叙利亚的军事行动主要是针对平民设施和叙利亚温和反对派。在与本国议员举行的一次会议上，达武特奥卢还指责俄罗斯空军星期日轰炸叙利亚反对派控制下的伊德利卜。自土耳其击落一架俄罗斯战机以来，俄罗斯和土耳其之间的关系日趋紧张。土耳其说，这架俄罗斯战机进入土耳其领空，而俄罗斯则予以否认。叙利亚反政府武装也指责俄罗斯空袭伊德利卜，并称这次的空袭造成40多人死亡，其中很多是平民。一名美国国务院高层官员在谈到星期日空袭事件时说，俄罗斯方面应当证明其所作所为。他还表示，美国掌握的证据显示俄罗斯如此做。一位英国议员写信给卡梅伦首相，请他要求美国解释为何在最后一刻拒绝一个英国穆斯林家庭前往南加州。克雷西议员在信中说，这个家庭的父亲、9个孩子和他的兄弟12月15日在加特威克机场被美国官员告知他们不能登机前往美国。克雷西对英国媒体说，他担心越来越多的英国穆斯林将被拒绝进入美国，而且得不到任何解释。美国驻英国大使馆没有对有关的询问做出回应。中国南方一个工业园区发生大规模滑坡后，被埋在废墟下的一名年轻民工获救。有关当局说，这名19岁的民工星期三早晨在广东深圳恒泰玉工业园滑坡废墟中获救，被送到附近一家医院。在接受手术后，目前状况稳定。救援人员还找到压在这名民工身下的一个人，但他已经死亡。救援人员还在加紧寻找幸存者。发生滑坡后，恒泰玉工业区被泥土掩埋，33座建筑被摧毁或毁坏，包括14座厂房和3处宿舍，目前还有70多人下落不明。布隆迪拒绝接受非盟向布隆迪派驻5000维和人员的方案。非盟担心布隆迪再度陷于内战局面，因此于上周提出这一计划。由布隆迪总统恩库伦齐扎及其全体内阁成员组成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星期二表示，拒绝接受非盟的提议。布隆迪议会星期一说，非盟维和部队将被视为侵略军。布隆迪外长亚米崔批评非盟在决定派遣维和部队之前没有同布隆迪政府进行磋商。非盟委员会副主席姆温查星期二对美国之音说，非盟和平与安全委员会在决定派遣维和部队之前已经获悉布隆迪政府的立场。但亚米崔说，尽管布隆迪是非盟和平与安全委员会轮值主席，非盟却从来没有跟布隆迪交换意见。南苏丹政府和反政府武装组织的代表进行了目的在结束内战的首轮会谈。双方星期二在南苏丹的首都朱巴举行了谈判，希望能够组建一个全国团结过渡政府。自从2013年12月中旬爆发冲突以来，南苏丹政府和反政府派系进行了数次断续的和谈，但是以往两年来实行的几次停火协议都遭到违反。南苏丹总统基尔和反政府武装的首领马查尔屡次相互的指责对方违反停火协议。但是这两人都表示仍然愿意遵守8月26日达成的协议。美国星期二说，欢迎南苏丹双方重开谈判，并且表示仍然需要做出很多重要而艰难的决定。 华盛顿敦促双方本着团结和妥协的精神进行合作，落实和平协议中所规定的各项改革。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37课第一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我们继续来通过 Stewart 一家人的活动学习美国英语。这一次呢， Richard 和他的太太 Marilyn 要到冰川国家公园去游览，我们也跟他们一块儿去看看，怎么样呢？
那当然好了，那里景色非常美丽。美国有好几百个国家公园，冰川国家公园呢，位于美国西北部的蒙塔纳州。
Richard 和 Marilyn 还有其他一些游客一起，在一名导游的带领下，骑着马在公园里面观赏自然景色。四周都是高耸入云的大树、潺潺的小溪、雄伟的山峰，还有遍地的野花呢。不过呢，在听课文的全文之前，我们先来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
Saddle, S-A-D-D-L-E, Saddle 是个名词，意思是马鞍，用作动词的时候意思是上马。
Horseback, H-O-R-S-E-B-A-C-K, Horseback 是个名词，意思是马背。
Glacier, G-L-A-C-I-E-R, Glacier 是名词，意思是冰川。
Professional, P-R-O-F-E-S-S-I-O-N-A-L, Professional 是形容词，意思是专业的。
Wildlife, W-I-L-D-L-I-F-E, Wildlife 指的是野生动物。
Campground, C-A-M-P-G-R-O-U-N-D, Campground 是名词，意思是野营地、露营地。
好，下面我们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All right, folks, before we saddle up and begin our horseback trip through the park, let me introduce myself. I'm Mike Swenson, and I'm your guide this morning. Let me tell you a few things about Glacier National Park. It's our most northern park outside Alaska, and there are more than 200 lakes and 50 glaciers.
Richard, look at the snow on top of the mountains.
It's hard to believe, isn't it, Marilyn? Snow. And it's so sunny and warm down here.
That's a fancy-looking camera you have there.
I'm a professional photographer, Mike.
There's lots of wildlife in this park.
What kind of wildlife? What should I look for?
Moose, elk, black bear, eagles. Okay, everybody. We're going to stop and take a little rest right here. Can I help you get down, Mrs. Bella?
Thank you, Mike.
Excuse me. What is the name of that little pink flower?
We call it a calypso, but I don't know much more than that. Why don't you ask Mrs. Bella? She knows all about wildflowers. She and Mr. Bella are regular visitors to the park. They come every summer to spend a couple of weeks with us.
To answer your question, young lady, the calypso is a kind of orchid.
I love the name. I'd like to pick one.
Oh, no, please. The National Park Service asks you not to pick the wildflowers.
Why? There are so many of them.
True, but there are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visitors to the park every year. And if each one picked a flower, they would soon disappear.
I guess I don't know much about wildflowers, Mrs. Bella.
If you're interested in learning more about them, I can show you some excellent books on the subject.
That's very kind of you.
My husband and I have spent probably half our lives looking down at our feet.
You mean looking for unusual types of flowers?
Exactly. Perhaps you would like to stop by the campground this afternoon. We could have a glass of lemonade, and both of us could learn more about the Calypso.
I would enjoy that very much.
Then I'll see you at the campground.
下面我们先来听课文的第一段。Richard 和 Marilyn 夫妇俩还有其他一些游客一起骑着马在冰川国家公园里面观赏景色，听着导游的讲解，森林里温暖如春，但是眼前的山顶上却是白雪皑皑，这让他们非常的惊叹。
All right, folks. Before we saddle up and begin our horseback trip through the park, let me introduce myself. I'm Mike Swenson, and I'm your guide this morning.
好了，各位，在我们上马开始在公园里骑马游览之前，让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叫 Mike Swenson， 是各位今天上午的导游。
Let me tell you a few things about Glacier National Park. It's our most northern park outside Alaska, and there are more than 200 lakes.
我先对各位简要介绍一下冰川国家公园的情况。除阿拉斯加州以外呢，这是我们国家最北部的一个公园。园内呢有200多个湖泊和50条冰川。
Richard, look at the snow on top of the mountains.
Richard, 看那边山头上的积雪。
It's hard to believe, isn't it, Marilyn? Snow, and it's so sunny and warm down here.
真令人难以置信是吧 ，Marilyn？ 白雪呀、啊，而我们这儿呢，阳光明媚，天气温暖。美国各游览地的导游通常比较随便，这样可以让游客感到自在。从冰川国家公园导游对游客的称呼就可以看出来，他管游客叫 folks， F-O-L-K， folk 意思是人，人们，在这儿呢可以翻译成各位，大家。那导游说的 all right folks 意思就是大家注意了啊。
哇，喜欢这种轻松的称呼方式，旅游嘛，本来就应该轻松轻松，太严肃就没劲了。哎，不过肖华，更吸引我的是骑着马在森林里面观赏景色，听起来啊，真浪漫。
是啊，骑马旅游就是 horseback trip。horseback 这个词很好记 ，horse H-O-R-S-E 是马 ，back B-A-C-K 是背，那 horse。和 back 合在一起就是 horseback 马背。
那么上马又要怎么说呢？我们来听听导游说的话。Before we saddle up and begin our horseback trip, saddle up 就是上马。Saddle 在这里是用作动词。Saddle 在用作名词的时候呢，意思就是马鞍。
在英文里啊，一个词。有时候既能用作名词，又能用作动词或者形容词的情况是挺普遍的，但它们的含义呢，却不一定是绝对一样的。
哎，我有一个很好的例子，那就是 trash，T-R-A-S-H。trash 用作名词的时候呢，是垃圾，这大家都知道。那么 trash 用作动词又怎么用呢？比如说，我做了一个新节目，但是有的同事批评这不好，那不对的。我就可以说 Hey, don't trash my program. 别把我的节目啊说得一钱不值。
Richard 看到山顶上的积雪就说 It's hard to believe. 难以置信。有的时候呢也可以说 Unbelievable, Incredible, 意思都一样。Richard 和 Marilyn 感到难以置信的是，虽然公园里天气很暖和，但是山顶上居然还有积雪。
难以置信的事情啊，实在太多了。比如说，我有一个朋友动作特别快。有一次我对他说 It's hard to believe that you finish so much work in such a short time. 意思就是，你在那么短的时间里完成那么多工作，实在是难以相信。
我认为你的动作就够快的了， 居然有人比你更快。It's unbelievable there are people who can work even faster than you do.
哎，肖华，你可从来没有表扬过我。今天第一次听到你说我的好话。It's incredible.
哎，这可不公平，我可是经常赞扬你啊，你这说的不对。
举例子嘛，你怎么一点幽默感都没有啊？ Unbelievable.
接下来听课文的第二段，导游知道 Richard 是专业摄影师，就对他说，公园里有很多野生动物都可以照相。下面是他们的对话。
That's a fancy looking camera you have there.
你的照相机看着够高级的。
I'm a professional photographer, Mike.
我是专业摄影师啊 Mike.
There's lots of wildlife in this park.
这个公园里有很多野生动物。
What kind of wildlife? What should I look for?
什么样的野生动物？我应该注意找什么
？Moose, elk, black bear, eagles. Okay, everybody, we're going to stop and take a little rest right here. Can I help you get down, Mrs. Bella?
有驼鹿、麋鹿、黑熊和老鹰。好，大家注意，我们现在停下来，在这儿休息一会儿。Bella 太太，要我扶您下马吗
？Thank you, Mike.
谢谢你 ，Mike.
Excuse me, what is the name of that little pink flower?
请问这种粉色的小花叫什么名字
？We call it a calypso, but I don't know much more than that.Why don't you ask Mrs. Bella? She knows all about wildflowers. She and Mr. Bella are regular visitors to the park. They come every summer to spend a couple of weeks with us.
我们管它叫侍纯兰。除此之外呢，别的我也不知道了。你问问 Bella 太太吧，所有的野花她都知道。她和她先生是我们公园的常客，每年夏天都到公园里来玩两个星期。
Richard 拿照相机并非一般的照相机，所以导游说 Richard 的照相机是 fancy looking。 Fancy F-A-N-C-Y 意思是奇特的、华丽的或者高级的。 Looking 当然是来自动词 look， 意思是看起来。 Fancy looking 这两个词当中还有一个连接号，那么如果用Fancy looking 来形容衣服，那就是华丽。如果是形容电子产品，那就是高级。
Richard 也坦率地对导游说，他是个专业摄影师 ，professional photographer。所谓专业，是针对业余而言。说一个人在某个行业里是个 professional， 那就是说啊，这个行业是他的职业，他以干这一行为生，而且还指这个人是受过专门训练，有专门的技术。
对。照相对 Richard 来说呢，可不是随便玩玩就算了。照相是他的职业，他以摄影为生。大家都知道，属于美国全国篮球协会，也就是 NBA 的球员都是职业球员。他们呢，就都是 professional players， 因为他们领取工资以打球为生。
Richard 这一次到冰川国家公园，就是想要拍一些 wildlife， 也就是野生动物的照片。Wildlife 这个词是由形容词 wild 野生的，还有名词 life 生命两个字合成的。野生的生命，那自然就是野生动物咯。
那么 Marilyn 在公园里欣赏什么呢？她发现了一种非常好看的粉色小花，于是就问导游 Mike 那是什么花。她先对导游说 Excuse me， 这是在打搅别人之前通常都要说的话。根据上下文的意思呢，可以翻译成对不起、劳驾、抱歉或者不好意思啊。
不过导游 Mike 也讲不出个所以然来，所以他就对 Marilyn 说 Why don't you ask Mrs. Bella? 从语法上来看 Why don't you ask Mrs. Bella 是个问句，但是实际上导游并不是在问你为什么不问 Bella 太太呢，他是在建议 Marilyn 去问 Bella 太太。
对，用 Why don't you 开始的句子实在是太多了。昨天呀、啊，我们的研究员 Bill 给我一些我要用的材料，他问我放在哪儿比较好，我就给他说，Why don't you just leave on my desk? 意思说，你就放在我桌子上吧。我可不是要问他你为什么不放在我桌子上。
下面我们来听对话的第三段。Marilyn 看到这么好看的野花，忍不住想采一朵，但是 Bella 太太叫她别采花。Marilyn 刚开始还有些不解，听了这段对话，你就知道为什么 Bella 太太不让她采野花。
To answer your question, young lady, the calypso is a kind of orchid.
年轻的女士，我来回答你关于花的问题。侍纯兰是一种兰花。
I love the name. I'd like to pick one.
我喜欢这个名字，我想摘一朵。
Oh, no, please.The National Park Service asks you not to pick the wildflowers.
哎，请不要摘，国家公园管理局要求大家不要摘野花。
Why? There are so many of them.
为什么野花有这么多呢？
True, but there are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visitors to the park every year. And if each one picked a flower, they would soon disappear.
没错，但是每年有几十万人到公园来游览，如果每一个人摘一朵花，那野花很快就消失了。
I guess I don't know much about wildflowers, Mrs. Bella.
我想我对野花不太了解，贝拉太太。
If you're interested in learning more about them, I can show you some excellent books on the subject.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有关野花的情况，我可以向你推荐几本非常好的书。
That's very kind of you.
那太谢谢你了。Bella 太太管 Marilyn 叫 Young Lady, 年轻的女士，这不是说明她自己年纪比较大吗？
哦，这个说法啊，在美国被称为 Young Lady, 未必这个人就年轻。有的时候人们特意称上年纪的女士为 Girls 呢。当然，说话的人和听话的人都知道这些女士已经上了点年纪，不过美国人一般都不愿意说自己是老人。
对，这一点啊非常重要，千万要记住，在美国人们一般不用老太太或老先生这样的称呼，在中文里这类称呼是带有尊敬的意思，但是对美国人来说啊，这是会引起对方的反感的。
下面是课文的第四段，也是最后一段。Bella 太太说，她和她先生大概用了半辈子的时间研究花草。
My husband and I have spent probably half our lives looking down at our feet.
我丈夫和我大约半辈子的时间都是往脚下看。
You mean looking for unusual types of flowers?
你是说寻找罕见的花草？
Exactly. Perhaps you would like to stop by the campground this afternoon. We could have a glass of lemonade, and both of us could learn more about the calypso.
正是这样，也许你今天下午愿意到我们的宿营地来坐一会儿，我们可以一起喝一杯柠檬水，一块儿研究侍纯兰。
I would enjoy that very much.
我非常愿意。
Then I'll see you at the campground.
那我们就在宿营地见面了。
Bella 太太还挺幽默，说她和她丈夫两个人花了半辈子的时间看自己脚下。Look down at our feet. 这可不是说他们俩真的花半辈子的时间看自己的脚，而是花很多时间研究地上的花草。
一提到花草啊，贝拉太太就兴趣十足，马上邀请 Marilyn 到她住的地方共同探讨那种兰花。Perhaps you would like to, 这是邀请别人做事的时候礼貌的用语。
贝拉太太还说 ,We could have a glass of lemonade, 我们可以一起喝一杯柠檬水。用 could, 既表示礼貌也表示条件，也就是说如果你来的话我们就可以做这些事儿。
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英语教学节目 Tuning in the USA， 收听美国英语。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下面把整个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All right, folks. Before we saddle up and begin our horseback trip through the park, let me introduce myself. I'm Mike Swenson, and I'm your guide this morning. Let me tell you a few things about Glacier National Park. It's our most northern park outside Alaska, and there are more than 200 lakes and 50 glaciers.
Richard, look at the snow on top of the mountains.
It's hard to believe, isn't it, Marilyn? Snow. And it's so sunny and warm down here.
That's a fancy-looking camera you have there.
I'm a professional photographer, Mike.
There's lots of wildlife in this park.
What kind of wildlife? What should I look for?
Moose, elk, black bear, eagles. Okay, everybody. We're going to stop and take a little rest right here. Can I help you get down, Mrs. Bella?
Thank you, Mike.
Excuse me. What is the name of that little pink flower?
We call it a calypso, but I don't know much more than that. Why don't you ask Mrs. Bella? She knows all about wildflowers. She and Mr. Bella are regular visitors to the park. They come every summer to spend a couple of weeks with us.
To answer your question, young lady, the calypso is a kind of orchid.
I love the name. I'd like to pick one.
Oh, no, please. The National Park Service asks you not to pick the wildflowers.
Why? There are so many of them.
True, but there are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visitors to the park every year. And if each one picked a flower, they would soon disappear.
I guess I don't know much about wildflowers, Mrs. Bella.
If you're interested in learning more about them, I can show you some excellent books on the subject.
That's very kind of you.
My husband and I have spent probably half our lives looking down at our feet.
You mean looking for unusual types of flowers?
Exactly. Perhaps you would like to stop by the campground this afternoon. We could have a glass of lemonade, and both of us could learn more about the calypso.
I would enjoy that very much.
Then I'll see you at the campground.
听众朋友，刚才是我们这次学的整个课文。接下来，我们根据课文内容做一个英文问答练习。听完每个问题之后，请大家用英语回答，同时我们也会给一个参考答案。
Where were Richard and Marilyn? They were in Glacier National Park. What did they see on top of the mountains? They saw snow. What did the guide say about Richard's camera? He said that Richard had a fancy-looking camera.What did Marilyn try to do when she saw so many wildflowers? She tried to pick one. What did Mrs. Bella say when Marilyn wanted to pick a wildflower? Mrs. Bella said, "No, please don't."What did Mrs. Bella invite Marilyn to do? To drop by their campground and learn more about that pink flower.
听众朋友，收听美国英语第37课第一讲播送完了。
如果您有问题和意见，欢迎给我们来信，地址是北京邮政信箱9171号，邮政编码100600。
你也可以给我们来电子邮件。地址是英语，也就是中文英语这两个字的拼音 @voanews.com 英语 @voanews.com
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俄罗斯对叙利亚西北部城市伊德利卜发动致命空袭后，土耳其更加严厉地批评俄罗斯在叙利亚境内采取的空袭行动。土耳其总理达武特奥卢星期二说，俄罗斯在叙利亚的军事行动主要是针对平民设施和叙利亚温和反对派。在与本国议员举行的一次会议上，达武特奥卢还指责俄罗斯空军是星期日轰炸叙利亚反对派控制的伊德利卜。自土耳其击落一架俄罗斯战机以来，俄罗斯和土耳其之间的关系日趋紧张。土耳其说这架俄罗斯战机进入土耳其领空，而俄罗斯则予以否认。叙利亚反政府武装也指责俄罗斯空袭伊德利卜，并称这次空袭造成40多人死亡，其中很多是平民。一名美国国务院高层官员在谈到星期日空袭事件时说，俄罗斯方面应当证明其所作所为。他还表示，美国掌握的证据显示俄罗斯的一些空袭并不精确，而有关医院和学校被炸和平民死伤的指称是可信的。一位英国议员写信给卡梅伦首相，请他要求美国解释为何在最后一刻拒绝一个英国穆斯林家庭前往南加州。克雷西议员在信中说，这个家庭的父亲、9个孩子和他的兄弟12月15日在加特威克机场被美国官员告知他们不能登机前往美国。克雷西对英国媒体说，他担心越来越多的英国穆斯林将被拒绝进入美国，而且得不到任何解释。美国驻英国大使馆没有对有关询问作出回应。中国南方一个工业园区发生大规模滑坡后，被埋在废墟下的一名年轻民工获救。有关当局说，这名19岁的民工星期三早晨在广东深圳恒泰玉工业园滑坡废墟中获救，被送到附近一家医院，在接受手术后目前状况稳定。救援人员还找到压在这名民工身下的一个人，但他已经死亡。救援人员还在加紧寻找幸存者。发生滑坡后，恒泰玉工业园被泥土掩埋，33座建筑被摧毁或损害，包括14座厂房和3处宿舍，目前还有70多人下落不明。布隆迪拒绝接受非盟向布隆迪派驻5000维和人员的方案，非盟担心布隆迪再度陷于内战局面，因此在上周提出这一计划。由布隆迪总统恩库伦奇扎及其全体内阁成员组成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星期二表示拒绝接受非盟的提议。布隆迪议会星期一说，非盟维和部队将被视为侵略军。布隆迪外长亚米崔批评非盟在决定派遣维和部队之前没有同布隆迪政府进行磋商。非盟委员会副主席姆温查星期二对美国之音说，非盟和平与安全委员会在决定派遣维和部队之前已经获悉布隆迪政府的立场。但亚米崔说，尽管布隆迪是非盟和平与安全委员会轮值主席，非盟却从来没有跟布隆迪交换意见。南苏丹政府和反政府武装组织的代表进行了旨在结束内战的首轮会谈，双方经过了星期二在南苏丹首都朱巴举行谈判，希望能够组建一个全国团结过渡政府。自从2013年12月中旬爆发冲突以来，南苏丹政府和反政府派系进行了数次断续的和谈，但以往2年来实行的几次停火协议均遭违反。南苏丹总统基尔和反政府武装首领马查尔屡次相互指责对方违反停火协议，但都表示仍然愿意遵守8月26日达成的协议。美国星期二说，欢迎南苏丹双方重开谈判，并且表示仍需做出很多重要而艰难的决定。华盛顿敦促双方本着团结和妥协的精神进行合作，落实和平协议中规定的各项改革。耶稣基督 诞生即将到来，圣诞节就要来到。那么现在基督教里耶稣的诞生地约旦河西岸的伯利恒，每年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到这里来庆祝圣诞节。鉴于最近发生的袭击事件，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的安全力量在圣诞节前加强了警戒。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12月22号星期二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丽亚。2015年即将谢幕，那么在这一年，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包括因特网、媒体、文艺创作和宗教等，都受到中共当局严密的管控，公民的言论自由等权利进一步受到钳制。那么习近平为什么要把专制的图腾越抓越紧？这种高压统治对中共维持一党专制能起到多大的作用？今天我们特别邀请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主席魏金生先生到时事大谈的节目现场，分享他对这些问题的看法。那魏先生，欢迎您。我们也欢迎各位观众和听众的朋友打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这个免费的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魏金生先生，非常欢迎您来到我们这个节目的现场。我想先在我们谈到中国过去一年这个人权状况之前呢，我想让您先点评一下这个中国著名的维权律师蒲志强被判刑3年这个事情的一个看法。
我想第一点，这个证明了一个很重要的东西，也就是说国际社会的干预还是能起很大作用。因为这次蒲志强判的案子甚至比他律师预想的还要轻，所以这个国际社会的干预起到很大作用。
那您怎么看？我们看到那个蒲志强自己他说实际上是他是承认犯了错误，但是他并没有说悔罪或者承认自己有罪，他的辩护律师团队其实对他做的也是一个无罪的辩护。您怎么看待他就是最后决定不上诉这样的一个决定？
我觉得他可能是还是跟当局之间有一个妥协，因为他判3缓3不用蹲监狱了。这点也对于蹲监狱的人来说，这个能够不蹲监狱这个很重要，所以我想他选择了跟当局妥协就不上诉了，也是有他的道理。
嗯，您刚刚提的就是说外界的施压其实起到的作用，就对他被轻判哈有一定的作用。我们之前也看到，就是著名的记者高瑜他的刑期也被减了，而且现在是在监外执行。
对啊。
那同时我们也看到，就是在广州的这个民运人士郭飞雄，他其实就被重判。怎么看待这样的一个区别的对待？
我想对郭飞雄判得很重。
是。
一个是郭飞雄态度可能比较顽固一点他不太认罪，就跟我当年是他不认罪，那当局一般来说他要重判，因为这种政治案件都是上边决定，不是法院决定的。
是。
另外那个郭飞雄的国际干预好像也少一些。
嗯。
国际社会对郭富雄的案子不是那么特别在意，就是对他的呼吁啊，不像蒲志强这次几个外交官，美国英国外交官都堵在外头，堵在门口。
嗯，
所以这个压力我想对上面来说这个压力很大，这个判3缓3啊，我想可能是现场决定的。
是吗？
应该是现场决定，因为他的律师预计的都比这个重得多。
不过莫少平在接着我们采访时他的确提到，就是说他预计可能就是缓刑。
他做了四种
推测，对对对，其中他缓刑的可能性是最大。对，您提到的确就是说他们在这个宣判的时候都提到，就高于案和蒲志强案都提到，就是他们那个认罪的态度比较好。对，所以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就是他们之间那个刑期判的比较轻，而郭飞雄被比较重。
这恐怕也是习近平执政以来的一个特色，跟以前的不太一样。像胡锦涛时代比较死板。怎么事先说什么样就什么样的，但是习近平时代他比较在意国际社会，跟江泽民时代有点相似，就国际社会如果压力够了，那么他可能习近平要退一退。
嗯，好， 本来我们其实有一个报道的，就是谈这个中国过去一年这个人权状况严重倒退的一年。那我们看就是说，实际上有的观察人士就是认为，实际上过去一年就是2015年这一年啊，中国的人权状况实际上创下了10年来的最差的一个记录。您认为为什么就是会出现这样的一个状况？
我想应该创下了89年以来，
那更长时间，二十六年以来
最差的记录，
对。
甚至比当年审判我的时候还要倒退，审判我的时候多少还有点法律，但是现在你看完全没有法律。首先在监狱里头实行酷刑，然后呢审判的时候很随意，没有什么法律约束，甚至有些必须的法律的那个你比如律师辩护的时候，甚至我们看到有的案子把律师都给抓起来了，这个他律师辩护当局不满意，那么把律师也抓起来，这样的事情经常发生。我想这个跟80年代比的话，应该是倒退的很厉害。
就根据我们在外面所掌握的情况，您认为就是说您当时在监狱的那个待遇实际上要好于现在，就是现在被抓进监狱的这些人吗？
我们那时候待遇不见得比现在的好。我那时候，
但是有遭受酷刑吗？
我们那时候他还真没敢，就是没就很明显的像什么电棍的这些他还没敢用，基本上对政治犯还是比较客气，当然待遇是很低的，跟普通刑事犯比来说比他们还低一点的待遇，就是生活的待遇。但是那个时候基本上酷刑的情况我想还是很少，至少对政治犯来说，现在很多，很普遍。
是，我们看到联合国反酷刑委员会也对这提出了一个报告。对，好，您刚才谈到就是今年一个突出的现象，就是对律师的这个力度空前的这样一个打压。我们之前也有报道，就是说2015年可以说是中国维权律师这个一个劫难年。我们刚刚提到蒲志强，对吧？那我们有一个统计的数据说，从今年的7月到8月，至少有269名的律师啊。律师事务所的工作人员还有其他的一些人权活动都被拘留带走，或是受到约谈，人身自由受到了限制。您认为为什么习近平当局要采取这样的一个动作，就是要抓捕律师这样的一个动作，它的意图究竟在哪里？
其实现在我觉得这个维权律师啊，越来越重要了，因为很多不光是民间的案子，包括官方的一些案子、党内的一些案子，维权律师都已经介入了。所以习近平采取的，你比如说7、8月份的时候抓了好几百个律师，
是，
所以现在呢又在这一再的判刑，对律师判刑，我想这是做出一种恐吓的姿态，就是要吓唬这些律师，你们不要干涉的太多了，党还是要说了算，就跟王岐山说的是，中国不可能司法独立，还是党说了算，他们要维持这样一个局面。
我看到就是美国的一些中国法律问题的专家，包括我以前在哥大的同学明克胜哈，他现在是福德姆大学的这个法律教授，他认为就是围剿维权律师是当局发出的一个明确的信号，就是政府将不再容忍这个维权律师利用知名度较高的案件和舆论的压力来推动中国的法治建设，然后来保护体制内一些弱势的群体，而且就是中共认为这个法这些律师这样的一种行为实际上是挑战党的底线，我不知道您同意这个看法吗？
对，我想都不是什么那个法治的进步了，就是习近平当权以后，他觉得要解决现在这个维稳的问题，法治就要倒退，他觉得律师干扰了这个执行这个镇压的这政策，所以他对律师要采取恐吓的打击的这个措施。其实我觉得这两年律师一些接的一些案件啊，包括他们的辩护的尺度啊，并不比胡锦涛时代更强，但是呢，习近平显然对这种状态也不满意，他觉得应该更强的打压律师，最好就是恢复到70年代，律师就是干脆就是替政府辩护，他想恢复到他习惯于那种状态。对于律师替那个当事人辩护，他不太满意，特别现在很多那个关系到党内斗争的案件，律师也起了很大作用，等于阻碍了他们清除异己，所以在这点上，我觉得这是最让习近平受不了的。
好，您刚才谈到，就是说2015年中国人权状况是1989年以来最糟糕的一年。
最糟糕的。
就如果我们把这一年跟以往比较，就是比如说像习近平执政之后的前两年比较，为什么今年这个状况又更为糟糕？您觉得这里面就是反映了一种什么样的一个状况？
我觉得一方面来讲，中国这个社会矛盾已经变得很尖锐了。以前老说老百姓对于这个贫富差距是红眼病，现在已经不是红眼病了，现在带有一种仇恨，就是老百姓
仇富
心理，对。
是，
所以在这个社会矛盾越来越尖锐，党内斗争的矛盾也越来越尖锐，习近平有点控制不住了，所以他现在加强打压，特别是对于这个维权律师的打压呢，是他提高他的掌控力度的一个措施。
那您怎么看待？我们同时也看到了这个习近平提出了这个要依法治国，怎么看待这个？至少表面上来看，一方面力度空前的打压这个维权律师、维权人士，还包括一些记者，同时又说我们要建设一个法治的国家，怎么看这种至少表面上来看是一种相互矛盾的一种现象？
他想象中的法治就是他说了算的法治，我觉得他太习惯于毛泽东时代了。虽然那个时候他们家也受迫害，但是呢，很多受迫害的人最后得了这个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以后，他们就非常喜欢迫害人的这一套。他可能特别习惯于用强力打压，然后全都控所有的东西控制在他手里，他最习惯这个，所以他上台以后跟那个以前的已经很不一样了。以前我觉得江泽民时代和胡锦涛时代呢已经略微有些放松，包括言论自由啊，包括对律师啊维权律师的态度啊有一定的放松，尺度放得还比较宽。习近平上台以后呢，可能他上台以前就已经很不满意了，所以他一上台就开始收紧，逐渐的收紧。他想象的法治是他法在他的手里，他作为武器去对付别人，老百姓不能拿那个当盾牌，老百姓要拿法律保护自己那就不行了，他受不了。
这是不是更为厉害的一招棋呢？
也不能说更为厉害，我觉得一方是反映他自己那个意识形态方面有毛病啊，有病，另外就是说他现在处在一种很危险的状况，就处在就像那个猫啊狗啊被逼到墙角了，他现在所以他非常狂，在那发飙。
您刚才提到就是说习近平执政之后跟前任胡锦涛还有江泽民在这个执政方面的一些区别，我们也看到，除了这个他掀起这个反腐的运动以外呢，同时在其他方面，他也中国方面最近做了一些召开一些大会，比如说世界这个马克思大会，还是最近我们看到在乌镇也召开了这个世界互联网大会。从中您觉得，就是我看到有些评论认为，实际上这是习近平想这个改变这个世界政治这个就是国际的一个游戏规则，我不知道您怎么看，就是他有这样的一个意图吗？
对，他包括召开什么互联网大会啊，马克思主义大会啊，他实际上搞的还是毛泽东那一套，就是说要控制意识形态，要控制老百姓的思想，这样才能够更有效的把这个国家管理起来，这是他们的这个，他们就是这种方法。像江泽民时代和那个胡锦涛时代呢，他们还讲究跟国际社会做一些妥协，跟国内的老百姓也做一定的妥协，这样来维持局面。可是胡锦涛可是这个习近平呢，他就是完全是毛泽东那一套，就是要他完全掌控，他绝对控制，否则他心里总是不满意。所以他这个意识形态方面，我觉得基本上等于是现代版的毛泽东。你比如说毛泽东时代没有互联网，他现在搞互联网，当然互联网它不让你自由，就跟毛泽东时代控制其他的媒体是一样的，你有点自由的媒体它把你消灭掉，现在也是一样，它在网上尽量想堵截呀、消灭啊，然后它还有一招，就培养它自己的那些现在老百姓管的叫自干五啊，什么五毛啊，培养这些。很明显它的这个意图啊，像什么那个周代渝啊、花千芳那些，他这个意图很明显，就是他培养他们自己的舆论上的大 V 来控制老百姓的思想。
的确在很多方面他至少在外人看来是有很多地方是有意在效仿毛泽东一些做法，比如召开这个文艺座谈会啊什么这些东西。对，您我们知道毛泽东把中国带向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处境，那您怎么看待习近平 他会把中国带向一个什么样的地方？您怎么预测？
毛泽东第一，毛泽东还是比较有本事的，他能把六亿人民、八亿人民都给忽悠了，至少大多数被他给忽悠了吧。那习近平哪有这个本事啊？没这个本事。而且毛泽东那个时代呢，因为共产党刚刚执政，老百姓对共产党并不是很了解，所以很相信共产党，所以才能够被忽悠。你现在老百姓根本就不相信共产党，你现在学毛泽东搞这一套，尽管你的手段现代化了，但是呢你还是控制不了老百姓的思想。我想他像毛泽东时代那样控制老百姓的思想，这样的意图不可能达到。那么下边怎么办呢？我想只会造成越来越混乱。
好，我们现在有很多的这个听众和观众等在线上，希望参与这个节目的讨论。我们先来接一下这个黑龙江的张先生的电话。张先生您好，您在我们节目上。
哎，你好。哎，你好，魏金生，你好。
你好。
魏金生，你可能是离到国内比较远，太遥远了，20几年你都没回到国内。其实国内的一些法律，一些基本上比较是稳定的。咱就说律师在今年给他一些好的权限，但是有些律师他们可以要一些证人做些伪证，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我有过这种遭遇。那就说在地方一些谈到人权问题，咱可以说有钱人可以把罪犯驱保候审，他的组织告他们，再查到什么问题不要去承认，这是近期的问题。再就说近期就近一年来有他人尾随他人，夜间持刀要想执行他杀害他人，这个人为什么自己有关部门对他罚了钱不了了之？我希望有部门对此人进行深查深办，他背后他有人指使，为什么想杀他？夜间在他家后前后院总是围着转，为什么？什么原因？什么人指使？不了了之吗？谢谢。
他谈到的这个黑龙江张先生谈的就是这个中国这个法律司法体系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可能有权有势的人，你可能就会，
中国的法律可以说是有点无法无天，很随意的，所以像法官受贿，律师嘛，当然他要为当事人辩护，这个不用说的，但是举伪证这样的事情是法律所不允许的，可是在中国非常普遍，因为什么？从政府方面就无法无天，他们自己就不讲法律。你比如说当官的儿子杀了人就可以脱罪，老百姓就不行，所以这些方面的不公平老百姓看得也多了。但是刚才张先生谈到这个现象也是存在，有些律师确实不怎么样，这个不光在中国，在美国我们也碰到过，这律师确实他们也是人嘛，各种各样人都有，
差别也很大，
差别也很大，对，参差不齐，这是，但是在中国这个问题比较严重，因为你像普世强这样的律师，你要是正儿八经的有良心的去做事呢，你反而要吃亏，甚至你自己还要进监狱。
是。
那么你收受贿赂，给人家做辩护，然后沟通官方跟法院，我听以前我听我的律师都说过，就说
在国内
打官司不是靠法律，是靠
关系，
跟法院啊，跟官方啊拉关系，这样在国内已经形成一股风气了，所以才有张先生说的这种现象存在。
像普志强律师这样的人还是就说
还是不多，
不多。
因为这个普志强也是个例子嘛。你做个有良心的律师，你就要进监狱。
是，好，我们下面接一下这个山东的邹先生的电话。邹先生，你好。
哎，你好，那个我接那个魏先生说的话题啊。那个习近平刚刚上台的时候，他就开始打压互联网，我在那个时候便对他就是没有什么好的感觉。然后几年过去了，证明他要在这个后30年的基础上。重复进行前30年的路，我以我对前30年的了解，对现在这个所做的事情做了几个类比，就比如说打击社会这个民主力量方面，前10年做的是反右派，那么现在做的就是打击记者，然后抓律师、抓抗议人士，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神话统治者是一个方面，30年前是说到这个东方红太阳。今天就是习大大、习大那个彭麻麻这些东西，还有这个政治斗争这方面，30年前是打倒什么那叫什么 走之派吧，是吧？这个魏先生，
打等于其实
然后现在就是说这个，现在就是什么什么苍蝇老虎戏打，
嗯，
这是政治方面。再说咱们再说这个社会方面这个哈，30年前呢，在社会上说什么打倒美帝，然后这个现在就是说这个什么什么中国大国崛起，要称霸南海，就是都是一个方面，就是鼓吹民族主义。然后30年前要实现什么四个现代化，要感应超美，那么现在呢，就是说要这个实现中国梦，然后从要制定这个世界新秩序。然后30年前搞这个就是三十年前搞这个文革时候有什么四清运动，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还有一个清思想，对吧？然后那个现在就是说现在时候要什么清法治、清人权、清民主，然后清环境，然后学术选手学术方面的，30年前他们说在学校高校里面是说，打倒反动学术权威，就好多教授被打倒，被那个被武斗了是吗？然后现在就是说禁止教授传播这个普世价值观还有西方文化，然后我们知道这个三十年前的这个路，给中国带来的是10年浩劫的这个文革，那么习现在走的这个效仿30年前。是不是也会给中国带来这种浩劫呢？第20浩劫。
嗯，是。
我想，
邹先生列举了一系列的这个，
对，他说的很多。
前后30年的对比。
其实总结起来一点就是，
嗯，
前30年毛泽东那时候能够搞得那么糟糕，然后他能成功的搞文化大革命，这个和当时的环境条件有关系。当然，最后还是给中国带入一个灾难。那么现在习近平又想恢复搞毛泽东这一套控制舆论，我想现在老百姓可能不是文革那个时候老百姓了，他这样做呢，只能会引起更强烈的反抗，把中国真正带入一个灾难。
好，我下面来接一下这个天津的刘先生的电话。刘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尊敬的魏京生先生好。
你好。
首先我感谢魏京生先生为中国社会进步做出的努力，非常感谢。其次我想跟魏先生谈一个问题，就是现在中国大陆的年轻人普遍是醉生梦死，见钱眼开。中老年呢，他是醉生梦死加上谈政色变。作为这个中老年的同龄人，魏先生能不能从正面的，从一个先知先觉的角度，给他们做一个有益的开导呢？谢谢。
我也不能说我是先知先觉啊，跟大家一起讨论。至于说年轻人醉生梦死，我想任何一个时代都有。那过日子嘛，对不对？大家快活快活，释放点压力，平常。有些年纪大一点，像我们这个年纪的人，可能很多人就看不惯了。其实老年人，我想几十年前那时候，年轻人跳个舞啊，穿个散腿裤子啊，那个老年人看不惯。现在那老年人自己在街上涂的花里胡哨，在那跳舞，对不对？所以社会上各种现象呢，我们应该采取一些宽容一点态度。至于说大家都不敢谈政治。这个主要是现在压力太大，社会上压力太大，而社会风气呢，我想，其实从邓小平时代以来吧，这几十年下来，就是说，只准你赚钱，不准你谈论政治。习近平把这一点还加强了，非常强。现在，甚至在党内你对对，好像最近有点新的纪律出来了啊。你有点不同意见，
相当严格的
那就要是受党纪处分了。
嗯，
这个专制已经超过了毛泽东了。那么在这个形势下，有的时候那个中老年人，接受过去的教训，尽量少说话，少谈政治啊。这个也我觉得也是正常，但是不等于大家不关心政治。我觉得现在中国人，可能不是现在，可能从文革以来这几十年，中国人都是全世界最关心政治的。
嗯。好，那么很遗憾是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的时事大谈的讨论就到这里结束了。我们非常感谢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主席魏京生先生参加节目的讨论，也感谢各位的观众、听众和网友的参与。如果您想
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者是发表评论，请使用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的电视节目预告，点击卫视留言板就可以留言。你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争鸣论坛在 Facebook 或者是 Twitter 的账号上发表您的看法，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BBS 和 twitter.com/VOAChina， 期待与您有更多的交流和互动。好，明天时间呢将专访中国民主运动的推动者周峰锁。好，我是丽亚，祝大家晚安。谢谢。